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个政权什么时候最危险？就是民众闹他、诅咒他，已经变成日常娱乐的时候，就是全民开启诅咒模式的时候。这一代的中国民众好生猛，他们不单止动口，还准备动手，准备立架生造反大集结，简直势不可挡。那到底是纯粹发泄的嘴炮，抑或是社会情绪已经逼近临界点的警号？我们再来看一篇在海外疯传的文章，致天下灭共志士的公开信。作者直接将中共点名为反人类犯罪集团，还提出一招必杀技，要将中共搞死。这封公开信为什么能够引发这么多共鸣？它反映了什么的时代心声？当人民开始集体嘲讽、公开清醒，甚至开始找终结方式的时候，中共这个政权还能够维持几耐？一个政权什么时候真正变得危险，民众不再害怕它，甚至还开始集体诅咒它的时候？言语本身就是投票，由沉默到冷笑，由抱怨到望佢谢幕，由私下发牢骚到公开嘲讽，意味着权威神话已经破裂，信任耗尽，期待清零，合法性崩溃。历史一再证明，好多政权在垮台之前，民众只是剩下一个问题，不是佢啱唔啱，而是乜嘢时候结束。而今日的中共国已经明显去到这一步。新高地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在目前的中国网络空间，隐晦但是汹涌的诅咒模式无声无息地兴起，中共国已经开启全民诅咒模式。网友透过代码语言、图片、谐音、花名、恶搞内容，以及用各种间接表达方式对习近平进行嘲讽和诅咒，这已经不是零星个案，而是整体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体发泄。由抖音这些短影音平台到海外的社交媒体，相关内容每日不断涌现，同时引发大规模转发和互动。有人骂但是没有指名，等读者自动对号入座，用某人、那一位、草包这些来点名，扮客观感慨，实质是精准指向。举个例子，某社交媒体贴上文字说，电视上高见到某个人就好像狗屎一样恶心的图片，引发大量共鸣，留言区清一色点赞。而这种表达是依赖语境共识，一旦读者理解，就能够成为政治指向。有人靠谐音诅咒，譬如平平走好；有人玩起语言游击战，借语言漏洞对抗审查，写错就是写啱，譬如习近平。据报道，真是在一个网站内容审查员在两个月之内就发现了546个针对习近平的打错字或者是代号。越禁止，大家就越多创造新名词，审查越严格，语言就越变形，越有创意，形成一种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会讲穿的集体默契。有人直接开帖诅咒习近平早日归西，同时配上图片或者影片，引发广泛共鸣。有人就以物比喻人，北京景山公园那棵树枝歪歪斜斜的树，被网友讲笑是打卡点，暗示对领导人的负面联想或者厄运愿望。好像传统的庆丰帝、维尼熊、杂包子、包子帝这些讽刺的花名，现在在网络激发了更多的变体，用笑点营造批判。这些表达虽然被当局视为不文明，但是网友就视之为抵抗工具，强调独裁者不是神，只是一个可以被批评的凡人，甚至是废人。而这种诅咒模式的兴起，根源在于多重社会压力、 经济下行、疫情管控遗留的问题，以及对权力集中的不满，这些都是推动网友转向创意表达。纵观古今中外，民众公开嘲讽和诅咒领导人的不是新现象。在中国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用隐晦的文字和诗以及漫画影射皇权，将慈禧比作是妖后，民怨最终推动情绪聚集，爆发革命。文革时代表面歌功颂德，但是私底下其实都是打油诗和政治笑话。等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压抑的不满才真正浮现。放眼国际，古罗马就有诗人用讽刺作品批评皇帝，甚至因此被流放。中世纪的欧洲亦都经常用民间歌谣和木板画嘲讽国王，这些都曾经是社会危机的先兆。到了近代，苏联人民以政治笑话讽刺史太林和布里茨列夫，虽然被严厉打压，但是仍然动摇了体制的信任。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前，埃及和特尼西亚的网络同样流行对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等人的讽刺和暗语，最终演变成街头抗争。简单来说，当一个社会开始大量出现对统治者的嘲讽和诅咒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民意已经去到临界点，而现在大陆民众的心声要独裁者下台，最终或者将会爆发星火燎原。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模式一旦开启，统治者要扑灭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他们的公信力一旦彻底丧失，要重塑就比登天更难。海外观察者指出，中国青年正在用开玩笑和代码词绕过限制，但是当局的输不起心态正在加剧对抗，这或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由被动服从到主动诅咒的觉醒。这一代的中国民众很生猛，他们不单止动口，还准备动手。近期在抖音反共反习的声音不断出现，甚至还出现了随时立架生造反的集结趋势，引发关注。抖音有一段影片显示多支步枪整齐放在墙角排开，而配上文字话准备好未啊？评论区就立即轰动，大量网友直接留言，包括一些自称是退役的武警、前悍匪和老江湖。他们说什么时候派枪，我知道他们在哪里。真架生在哪里买，在哪里集合，在哪里领装备。子弹够的话，我能够组一个师，拿一把冲锋陷阵。八十后的都将屋企收拾下，集合了，要做事。六十后老将想出马，吾儿当自强，不做缩头乌龟。同胞都准备好了，那我就不再躲在一边。早就准备好，上啦！一定要守住机场，不要被那些废物走。我去守机场，一个都走不掉。擒贼先擒王，中国人手上都有一把真理，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台湾什么时候过来啊？我等了20年了，评论区已经是一个形了。现在的大陆民众是越来越清醒感染，近期在抖音和六四相关的内容也都有不少，有人贴出历史图片，有人怀念赵子阳，甚至还直接打出8964，还有人引用赵子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的那句说话，你们还年轻，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了。还有影片直斥现实荒谬，你能够洞察美国，看穿俄罗斯，分析中东局势，头头是道，但是为什么讲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屋企的楼买的时候那么贵，卖又卖不出啊？为什么老百姓看个病那么难？为什么小孩搏命读书，但是就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普通人生存会那么累？穷途末路，那就上路啦。 廉价表演，陈旧洗脑，权力仲喺度唱戏，观众早已经离场啦。有网友就感叹，而家喺抖音清醒嘅人越嚟越多，而评论区更加系开足火力。你以为高风险发言冲塔，喺佢哋眼里边已经唔再系冒险，而只系对现实嘅日常描述嚟啫。有分析认为，政权最惊嘅唔系怒吼，唔系人群聚集，而系无法再被洗脑嘅个体。你可以封住人，但系就封唔住真相；你可以封住声音，但系就封唔住思想。中国人已经觉醒，只系等火候嚟。如果你想翻墙睇我哋嘅越精彩节目，又惊自己嘅 IP 俾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点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嘅 VPN， 神盾 VPN。我觉得呢个系目前真正值得信赖嘅安全 VPN。点解咁讲？好多人可能都用紧 VPN， 但系传统嘅 VPN 存在一个问题，佢只系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嘅伺服器，然之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即系话，佢不单止知道你嘅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去边度。咁就意味，只要嗰部伺服器有风险，你嘅通讯路径就会被睇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嘅系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步只系知道你嘅来源 IP， 而第二步只系知道你要连接嘅目的地。两步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喺网络嘅行踪。除咗安全，神盾 VPN 嘅速度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喺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喺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9%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最近网络流传一篇文章，致天下灭共志士嘅公开信，作者系灭共突击手。该文章获得2025年中国行动致各界人士系列公开信征文活动嘅二等奖。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睇下呢一篇文章嘅核心观点同埋重点内容。亲爱嘅同道朋友，中国共产党喺我哋居住嘅星球上，作为一个反人类犯罪集团，已经存在咗百几年。由最初四处游击嘅纽扣，变成今日嘅庞然大物，不单止威吓、奴役、压榨14亿中国人民，更加对整个文明世界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中共不灭，大陆人民为奴的命运就永远难以改变，文明世界的太平日子亦都必定会落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不单止是全球爱好自由的人的共识，更加充分体现所有珍视和平、公义和人类尊严的人的共同忧虑和心愿。总体来说，我们在面对灭共这个主题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于大家想不想结束这个政权，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做。暴力革命代价太大，和平抗争就会往往陷入持久战。这样有没有一种方法，既不流血又能够真正动摇他的根基？作者提供了一招必杀技，将中共搞死。这样中共的弱点在哪里？哪里是中共不堪一击的命门？作者给出的答案是，防火墙是中共的弱点，资讯封锁是中共的命门。只要中国人看不到真相，只要世界被隔开，只要防火墙还存在，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表面的稳定， 一旦资讯突破，民众睇清楚现实，咁好多事就会改变。所以唔系去打仗，亦都唔系去流血，而系打破资讯封锁，俾墙内嘅普通中国人能够真正接触到真相同世界，睇到被隐藏嘅历史、腐败嘅真相、世界嘅真实样貌，以及属于人民嘅权利同尊严。只要信息自由流动，中共的根基就自然会摇动。作者提出的核心构想是以无人机作为载体，在中国境内的大中城市上空持续投放揭露中共祸国殃民、滔天大罪和专权腐败的传单以及小册子，内容包括中共党政官员贪污记录和档案、中共历史恶行揭秘、普世价值理念、公民非暴力抗争指南和全球实时新闻，这些等自由和希望的火种就好像仙女散花般持续在大陆上空散播。中共苦心营造的资讯封锁防线必定很快变成形同虚设，坚不可摧的防火长城亦得难逃土崩瓦解，化为粉末的命运。作者相信钱不是问题，人亦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行动，有人愿意支持，有人愿意站出来。关于资金的来源，作者表示可以由三方面考虑。首先，中国有很多私人企业老板和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在习近平统治下是最受歧视打压的，亦都是被榨取剥夺得最厉害的群体。这里的人有没有恨中共，恨到宁愿倾家荡产亦都要搞到他垮台的人大有人在。六四屠城33周年期间，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赵恩就曾经向记者透露，说目前有大量的企业家透过安全渠道向海外的民运志士传达信息，希望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拨乱反正，重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伟大事业。企业家准备了过千亿的资金，用于奖励那些敢于挺身而出拨乱反正的勇士。资金的另一个来源是体制内的高官，藏有大量红色收入的人，不要以为共产党员就不反党，不要以为官位越高的人就越忠诚，就越忠于党，没有这回事的。最后一点，天下苦秦久矣，被共产党祸害的民众，想将他送入坟墓的人不计其数。推倒防火墙的号角一旦吹响，方案一旦公布，民众之中很快就会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民间藏富藏宝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肯倾囊相助的亦都一定不少。关于第一次投放，作者建议一定要揀一个好日子。中国曾经流行一首歌曲《好日子》，由宋祖英一唱就红遍大江南北。好日子或者是共匪组织党的生日，或者是中共国的见证日。当然揀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新年来投放亦都好好。总之一句，咁系可以为节庆增添喜庆气氛，带俾民众喜悦同欢乐，传递俾独裁者末日临近、噩梦开始嘅普天同庆嘅好日子。作者希望呢篇文章唔只系一封公开信，而系一个能够引发思考、凝聚力量嘅火种。咁唔只系政治话题，而系关于每一个中国人嘅未来、自由同埋尊严。他最后强调，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自由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